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促进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拜登星期五7月9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前发表讲话，说这项措施让联邦政府致力于全面并积极主动地执行我国的反托拉斯法。一家美国主要工商组织批评说，这项行动是政府强硬干预私营领域。行政命令要求十几间联邦机构管理72项行动倡议，目的是在多个经济领域减少反竞争做法。拜登说，我是一个自豪的资本主义者，让我将话说得非常明白，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这个是莫常。他说，没有健康竞争，大型公司可以任意改变和索取费用，并且任意对待你。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意味着接受一个很差的交易。这项命令将目标对准公司垄断，并指示反托拉斯法机构将执法活动集中在农业、劳工、医疗保健和技术领域。南韩一间智库星期五7月9号透露，北韩已经拒绝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全球新冠疫苗分享机制 COVAX 向他提供阿斯利康疫苗，原因是平壤担心阿斯利康疫苗的副作用。全球疫苗分享机制曾经表示，准备向北韩提供2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第一批疫苗原定准备在5月下旬送抵，但是没完没了的磋商导致疫苗始终无法盛行。南韩国家情报局附属的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北韩在拒绝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开始考虑其他疫苗选择。报告说，北韩对中国疫苗亦都不感兴趣，因为平壤担心中国疫苗不够安全，而且可能效果不佳。不过北韩现在对俄罗斯所生产的疫苗有兴趣，希望莫斯科能够免费向北韩捐赠疫苗。北韩至今尚未承认其境内出现任何新冠染疫的确诊病例，不过外界普遍怀疑北韩没有确诊病例的讲法。北韩虽然不承认有确诊病例，但在全国实施了极为严厉的防疫预防措施，包括封锁和中国边界以及限制国内的旅行。在美军和北约部队逐渐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安全形势前景不明朗之时，中国政府7月2号派出专机从阿富汗撤出210名在阿富汗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中国湖北省卫健委星期三7月7号通报，该省7月6号新增新冠染疫确诊病例25宗和31宗无症状感染者，所有病例均为境外输入，其中22宗确诊病例和30宗无症状感染者均是来自厦门航空公司7月2号自喀布尔飞往武汉的一间撤侨包机。这个包机当日从阿富汗撤出了210名在阿富汗工作或者生活的中国公民。美军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与塔利班作战20年之后，将会在8月31号之前撤离阿富汗。随着美军和北约部队的撤离，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亦都越来越活跃，甚至对阿富汗政府军发动大规模攻击行动，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亦都越来越严峻。美国商务部星期五7月9号将34间涉嫌参与侵害人权、与本国军方关系密切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有14间是中国公司。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在一份公告中说，这些中国公司帮助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压制和群体拘押，并通过高科技设备对他们进行监控。公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仍未有停止。这次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有5间直接参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如激光开发项目和被简称为 C4ISR 的指挥， 控制、通信、電腦、情報、監控和偵察解決方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星期五7月9日報告說，6月份受到芯片短缺制約，中國的汽車銷售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12.4%。 芯片供應短缺迫使世界各國的汽車製造相對生產速度進行相應的調整，而芯片製造商則抱怨說，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疫情之後經濟復甦進展緩慢，情況超出預期，芯片生產未能夠滿足到市場的需求。6月份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總共賣出了202萬輛汽車，今年1月到6月份中國的汽車銷售量是1289萬輛，比去年增加了 25.6%。 不過與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去相比，汽車銷售下降 4.4%， 乘用車銷售在今年上半年下降了 1.4%。 在6月份乘用車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3.7%， 銷售量下降了 11.1% 至160萬輛。澳大利亞大堡礁可能被聯合國列為世界瀕危自然遺產的問題，在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引起新的爭執。上個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根據相關指標將大堡礁的健康等級下調到去瀕危的級別，並提出一份關於將大堡礁列為瀕危自然遺產的草案。下個禮拜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世界遺產大會將會在中國福州開會，會上成員國將就這個草案進行討論，決定是否將這片島礁列入瀕危遺產。有專家表示，大堡礁一旦被聯合國列為瀕危遺產，澳大利亞就有可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名。澳大利亞廣播電台引用該國環境部部長蘇珊利的話講，聯合國官員曾經向澳大利亞保證，大堡礁不會在7月份的會議之前被推薦進入該名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軍高級情報官員說，中國威脅尚未引起美國一些決策者的足夠重視。美國軍方一位高級情報官員擔心，美國一些重要的決策者和國會議員都未有對中國的威脅給予足夠的重視。據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軍印太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海軍少將史達曼星期三7月7日在無黨派組織情報與國家安全聯盟主辦的網上研討會上發表了上述的評論。他說，我在想，在華盛頓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認識到中國的威脅呢？老實說，要他們集中注意可能會發生某些事情是很難的。過去幾個月以來，美軍印太司令部、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的官員都不斷地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構成的威脅發出了警告，包括中國不斷增強軍力，以及官員所說的北京在網絡空間的大膽行為和狂妄的間諜活動。史達曼說，這些威脅難以得到美國決策者重視的部分原因就是，很多美國人認為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國等國家認為戰爭是他們奮鬥的自然組成部分。他說，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北京準備全力以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斯達曼說，習近平是一個非常馬基雅弗利式的人，為了達到目標不擇手段。他還說，中國發夢都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這個不是史達曼第一次警告中國的崛起。今年3月他在出席一次網上會議時說，世界已經嘗到了由中國領導是什麼滋味了。他預測中國軍方領導人沒多久之後將會有能力將軍隊派往他們認為自身利益受到威脅的任何地方。不單止史達曼對中國的威脅發出了警示，當時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 现已退役的海军上将戴维森在今年较早时候在国会表示，中国看起来正在加快实施他们在世界舞台取代美国的雄心。拜登政府官员坚称他们正在认真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称中国是在这步步紧迫的挑战。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情报部门视中国为空前的工作重点。至少一份最新的报告都显示对中国的忧虑是有根有据的。美国研究人员上个礼拜说，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甘肃省快速增加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有关报告看来与美国情报部门今年较早时候所作出的评估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认为中国的核力量加强戒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评论这份报告时说，这样令人担忧，并对中国的意图提出了质疑。他说有关报告和其他新发展显示中国的核武库将会更快地扩张，可能超出外界较早前的预测。尽管中国军力如此危险和强大，美国军方一些官员却认为外界夸大了针对中国即将采取军事行动，譬如是武力犯台的恐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上将上个月在国会说，中国距离发展以武力夺取整个台湾所需的实际军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他想要武力攻台的话。他说，我认为他们目前武力犯台的意图不强，但统一台湾的确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一些研究人员亦都提示，中国在通往主导世界的道路上正面临一些重大的障碍。美国兰德公司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越是利用它的影响力在其他国家强行达到它的目的，它遇到的反弹就越强烈，那些国家就会越多地抗拒它的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在发达经济体赢得到民众支持的努力正在失败，很多人对中国政府对待个人自由的方式表达了忧虑。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史达曼说，他们的一些策略在一些国家真是倒人胃口，但他怀疑北京会因此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改变做法。史达曼说，中国在香港的压制还能够厉害几多呢？这个就预示中国实际控制其他地方会是怎样一个情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调整人口因素之后的每个礼拜的新冠病毒病例数目，在世界上至少六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中仍然居高不下，其中五个国家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中国疫苗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更多的质疑，而且缺乏关于他们对更易传播的 Delta 变体的保护数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疫苗接种率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都很高的国家当中，大多数国家都依赖中国制造的疫苗。不过专家表示，各国不应该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尤其是在低收入以及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供应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的情况底下。CNBC 所做的一份分析发现，根据人口因素调整之后的每个星期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数，在世界上至少有六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中仍然是很高，而其中五个是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该个分析说，截至7月6号 CNBC 使用他们的数据库当中的数据，确定有36个国家每百万人每个星期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这个数据汇编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以及是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等来源的信息。 CNBC 随后在这36个国家当中确定了超过 60% 的人口至少是接种了一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国家。这些国家排名六个，其中五个主要是依靠中国的疫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塞舌尔群岛、蒙古、乌拉圭以及是智利，其中一个不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是英国。 蒙古通讯社蒙萨姆在5月的一篇报道说，该国已经收到了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集团提供的230万剂的疫苗，这个是远远超过蒙古截至上个星期收到的8万剂俄罗斯斯普尼克 V 以及是大约25万5千剂的辉瑞生物技术的注射疫苗。据路透社上个月报道说，智利接种了1680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中国科兴疫苗总部位于北京的总部表示，辉瑞 BioNTech 的疫苗为390万剂，而另外两种疫苗的数量是较少。阿联酋和塞舌尔在接种活动开始的时候严重依赖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但是最近都推出了其他的疫苗。在乌拉圭，科兴的疫苗是两种最常用的疫苗之一，同辉瑞的 BioNTech 是并列。与此同时，英国已经批准了莫德纳、阿斯利康牛津、辉瑞 BioNTech 以及强生的疫苗。最近几个星期，随着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蔓延，英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是激增。在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有多个因素可能导致了冠状病毒病例激增，疫苗不能够提供100%的保护，因此接种疫苗的人仍然是可能被感染。而与此同时，冠状病毒的新变种可能会更好地战胜疫苗。流行病学专家说，各国不应该是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冠状病毒疫苗，尤其是在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疫苗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国药控股以及科兴控股批准疫苗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和较富裕的国家竞争美国以及欧洲开发的疫苗。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Ben Colling 表示，各国可能会根据他们长期目标决定使用某些疫苗。学校流行病学以及是生物统计学部门的负责人考林在一封电子邮件对 CNBC 说，只要冠状病毒的导致严重病例以及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一些国家可能会接受较低的流通水平，这个是应该可以通过任何可用疫苗的高覆盖率来实现。虽然如此，一些国家仍然在避开中国的疫苗。哥斯达黎加在上个月的拒绝交付由科兴开发的疫苗，因为他们认为疫苗不够有效。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国药控股以及科兴的疫苗用于紧急用途。这两种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是低于辉瑞亦是莫德纳，两者都显示 90% 以上是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国药控股的疫苗对有症状的冠状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 79%， 但是在某些群体，譬如是60岁及以上当中的有效性还是不清楚。根据进行试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科兴疫苗的有效性在 50% 以及是80以上。专家话，不能够直接比较临床试验之间的结果，因为每项的试验的设置都不同。但是据南华早报的报道，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接受 BioNTech 的疫苗的人的抗体水平和接种科兴疫苗的人相比是明显更高。一些的专家就建议，不同的冠状病毒疫苗背后的技术可以解释他们的有效性的差异。国药控股以及科兴的疫苗通过将身体暴露在减弱或者灭活的病毒当中触发免疫反应，这是疫苗使用了几十年久经考验的方法。辉瑞亦是莫德纳的疫苗基于一种称为是 RNA 的技术，这个技术只是身体制造有道免疫反应的病毒蛋白。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海德说，滅活疫苗易于制造，而且以其的安全性是著称，但是同其他的一些疫苗类似相比较，往往是会产生较弱的免疫反应。发表在一个网站上面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说。考林表示，虽然如此，大型三期临床试验表明，滅活疫苗对来自冠状病毒的严重疾病以及死亡是具有高效能。另一位教授对 CNBC 说，在一些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当中，病例的激增往往是轻度感染激增，而完全接种疫苗的扩大当中，严重病例是很少。当疫苗效力较低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接种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当病毒不再快速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对接种疫苗或者从感染当中恢复免疫。一些国家决定在大流行早期尝试实体群体的免疫，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任何国家是成功。一些说他们将会获得的群体免疫的人，比如是瑞典，最终是受到冠状病毒的打击比采取疫苗接种路线的邻国是要严重得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如果 66% 的人口接种对所有感染的有 90% 效力的疫苗，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研究表明，如果疫苗效力达到 70%， 需要接种的人群比例将会上升到 86%， 如果疫苗效力低于 60%， 即是无法实现群体免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华为和海康威视最近聘请了更多的前美国国会议员和官员为他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展开游说。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在过去一个月以来，华为新聘请多间游说公司，其中三间是由前美国国会议员或者是熟悉美国国会和政府事务的前官员所创立的。一位是前共和党众议员李特里，特里1999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是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曾经任该委员会商业制造和贸易小组主席。他卸任议员之后就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另一位是熟悉国会事务和运作的格兰·雷诺尼昂。雷诺尼昂在1985年到1996年期间在美国国会工作，曾经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的助手。他离开国会之后开始从事游说工作，在2000年成立自己的公司雷诺尼昂集团。他的公司网站说，雷诺尼昂与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建设委员会以及两院领袖团队的成员和幕僚都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三位是精通白领犯罪的律师史蒂芬·本哈克。本哈克曾经作为副独立检察官参与和克林顿总统有关的白水事件的调查。他离开公共领域之后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国会山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和这些公司接触是为了促成华为与美国政府之间更好的了解。根据三间公司国会网站登记的信息，特里和雷诺尼昂将会在电信和基础设施方面展开游说，本哈克则游说与贸易、经济制裁和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等相关的议题。除了这三间公司之外，新近注册登记为华为游说的还有一间名叫做 JS Health 的全球咨询服务公司。该公司游说的领域包括外国投资、电信、出口管制、经贸制裁和国防授权法案。华为自2019年开始加大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并聘请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或者咨询公司作为说客，从美国内部去展开游说。美国国会游说登记资料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华为较早前聘请的公司当中有四间仍然与华为保持合作关系，包括华盛顿西强律师事务所、中达国际法律事务所和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圣德律师事务所。中国另一间公司海康威视最近亦都新增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为他游说，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制裁政策高级顾问的彼得·富西克上个月加盟海康威视聘请的游说公司水星公共事务，担任该公司的常务董事。水星公共事务公司上个礼拜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注册登记文件显示，富西克将会为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和 海康威视的美国子公司去提供战略咨询、游说、公共事务、政府关系等服务，包括与美国官员的接触。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进行活动的个人和实体都需要向美国司法部申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据水星公共事务公司发布新闻稿，富西克曾经在落实美国对利比亚和缅甸制裁，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放宽针对古巴的旅游和汇款限制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份新闻稿说，富西克在咨询和法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帮助全球各地公司了解和应对美国制裁，提供风险评估，进行确保合规的尽职调查等。司法部的申报信息显示，两位前民主党众议员较早前亦都加入了水星公共事务公司的海康威视游说团队，一位是托尼·莫菲特，他在1975年到1983年期间担任康涅狄格州第六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曾经为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提供过建议。还有一位是曾经在1993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加州联邦众议员的芭芭拉·伯克斯尔，他后因舆论压力退出游说。在华为和海康威视聘请美国前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扩充他的游说队伍之际，拜登政府正在评估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政策，而且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禁止美国商务部在没有核准华为以不构成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取消针对华为施加的限制。拜登政府目前看起来仍然延续着特朗普时期对华为和海康威视的限制。上个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的多间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这两间公司亦被指参与了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迫害和监控。商务部仍未放宽针对这两间公司的出口制裁，华为和海康威视都对美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个月还表决同意启动一项调整审批程序的计划，旨在全面禁止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和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通讯网络。 FCC 目前制定的清单上有五间中国企业，其中就包括了华为和海康威视。除了游说活动之外，华为和海康威视亦都在聘请公司进行传媒公关和宣传活动。根据司法部的申报信息，华为目前聘请有三间公司，包括瑞斯博德公共关系咨询，总部位于纽约的罗德公关公司，和今年一月份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另一间公司。与海康威视有合作往来的，除了水星公共事务公司之外，还有总部在纽约的博雅公关公司。这间跨国公共关系和传播公司在中国四大城市有办事处。该公司今年6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显示，海康威视美国子公司每个月支付的最新基础服务费为$43,000。在美国，个人和公司的游说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前美国议员和官员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游说亦都引发争议和一些人士的担忧。较早前，拜登国安团队成员曾经在有中国业务的咨询公司任职过，就引发各界的审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曾经提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他在星期四在推特上转发有关前美国官员为海康威视游说的报道之后，写道：这种做法令人呕心。他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防止前高级行政官员为外国对手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冠病毒变体 Delta 肆虐之际，另一个病毒变体 Lambda 引起公共卫生部门和专家的关注。该病毒变体目前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发现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Lambda 病毒变体亦都被称作为 C.37，去年12月首次在秘鲁被发现。世界卫生组织6月中旬的报告显示，自4月份以来，秘鲁测序的新冠肺炎病例当中有 81% 是与 Lambda 病毒变体有关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 Lambda 病毒变体最初发现时，这个病毒变体在秘鲁首都利马的200个新冠病例样本中仅占一个。目前全球已经有31个国家发现感染了 Lambda 病毒变体的病例，包括智利和阿根廷等另外6个南美国家，美国、墨西哥、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6月14号将 Lambda 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来确定 Lambda 是否会演变为引发关注的病毒变体。自新冠疫情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随着感染人数增加和疫情持续，新冠病毒也不断发生变异。很多病毒变体不会对人类造成更多的伤害，但也都有一些病毒变体的传播能力和致病性会显著增加，或者使到现有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或疫苗的有效性降低。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病毒變體就會被列為引發關注的病毒變體。目前被世衛組織列為引發關注病毒變體有4種，包括最近在印度出現並擴散到全球90多個國家的高傳播性 Delta 病毒變體。如果病毒變體只是引起社區傳播或者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則被列為值得注意的病毒變體。世衛組織目前將包括 Lambda 在內的4種新冠病毒變體列為值得注意的病毒變體，列類毒株之後有可能會發展成為引發關注病毒變體，亦都有可能不會。世衛組織表示， Lambda 含有的幾個突變可能會潛在增加傳播性，或者是可能增強對中和抗體的抵抗性。中和抗體是保護細胞免受某種抗原或感染源侵入而產生的抗體。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高級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 Lambda 病毒變體的刺突蛋白有一些新的突變，這個可能會增強它的傳播能力。研究人員認為 Lambda 的刺突蛋白出現多個不尋常的突變，其中包括了一個名為L4520 的突變，這個同 Delta 病毒變體上發生的 L452R 變異類似。這種突變被認為會增強毒株的傳播力。 Lambda 上另一個名為 F490S 的突變則被認為會造成宿主抗體的中和能力下降，但是這個毒株是否傳染力更強或者具有更高的致病性，仲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驗證。世衛組織病毒學家賈羅·曼德茲里科對傳媒表示，目前仲未有跡象顯示 Lambda 病毒變體更具攻擊性，它可能展示出更高的感染率，但是相比 Gamma 或者 Delta 病毒變體，我們尚無足夠的可靠數據。目前仲未有足夠的研究表明現有疫苗對 Lambda 病毒變體是否有效。智利研究人員在一篇仲未經同行評審的論文中說， Lambda 刺突蛋白產生的變異對中國科興研發的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有較高的免疫逃逸。這篇發布在論文未有考察其他疫苗針對 Lambda 的有效性。紐約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在發布的另一篇仲未經同行評審的論文則表示，輝瑞和莫德納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對 Lambda 仍然是有效， 伦敏话：虽然 Lambda 对疫苗产生的抗体显示出部分抵抗性，但系呢一种抵抗性唔系太可能会导致免受感染保护嘅显著丧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目前仲未有将 Lambda 列为新冠病毒值得注意病毒变体，但系该机构指出，病毒不断变异，疾控中心通过测序、实验室研究同埋流行病学调查，对美国出现嘅病毒变体同埋变异株进行监测。目前 Delta 病毒变体仍然系主要嘅流行病毒株，并引起更多嘅担忧。喺美国，而家每四个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当中，就有一个感染咗 Delta 病毒变体。不過，衛生專家都表示 ，Lambda 病毒變體嘅出現同埋擴散突顯出接種疫苗嘅重要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嘅阿達利亞醫生話：，目前正在使用緊嘅主要疫苗睇嚟仲係有效嘅，雖然仍唔清楚 Lambda 係咪更具危險性，但係呢一種發展突顯咗加快疫苗接種嘅必要性。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嘅報導。在敘利亞東北部的一個偏遠地區，距離石油資源豐富的魯梅蘭幾公里處，美軍士兵正忙於幫助當地庫爾德部隊，確保與伊斯蘭國組織有關的武裝分子不會再次對該地區構成威脅。據美國之音記者卡喬發自魯梅蘭的報導，2019年3月，美國幫助擊敗了在敘利亞東部建立的所謂哈里法國，但伊斯蘭國武裝組織殘餘分子繼續在敘利亞東部對平民和美國支持的部隊發動襲擊。在這裏的美軍基地是2014年9月份美國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之後美軍建造的首批軍事設施之一。該軍事基地坐落於一條破舊的鄉間道路上，一棟高大的混凝土牆和被高度保護的護道作為保護。在牆裏面，一條用於運送士兵和軍用物資的簡易機場將這處設施分間成兩個空間，其中之一專供美軍士兵使用。今年6月下旬，美國之音被罕見地允許進入了由庫爾德武裝人員把守的這處美國軍事設施。這些庫爾德武裝人員隸屬於當地一支名為敘利亞民主力量的武裝力量，該組織一直都是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的主要合作夥伴，伊斯蘭國又稱達伊沙。儘管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取得重大進展，但駐扎在敘利亞的美國軍方官員表示，他們的反恐任務未有改變。我們支持敘利亞民主力量打擊達伊沙的安全行動。一個美國陸軍營的指揮官理查德·洛克上校對美國之音說，對抗達伊沙的戰鬥仍在繼續，我們一直在考慮從指揮和控制兩方面去削弱他們的能力，以及他們奪取或控制任何土地的能力。近幾個月以來，敘利亞民主力量在哈薩卡省和代爾祖爾省展開了幾次針對伊斯蘭國臥底組織的行動，幾百名伊斯蘭國疑犯在行動中被拘捕。專家表示，如果沒有美軍的存在，敘利亞民主力量將會沒有辦法持續去打擊伊斯蘭國的努力。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敘利亞民主力量將會成為敘利亞政權、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打擊目標。上述國家既沒有顯示出有效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能力，亦都沒有顯示出又好像敘利亞民主力量這樣能夠在後伊斯蘭國時代吸引當地敘利亞民眾的能力。華盛頓智庫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員尼古拉斯·克拉斯是這樣說的，除了美國，敘利亞政府的堅定支持者俄羅斯和反對庫爾德武裝的土耳其亦都在敘利亞東北部部分地區設有重要軍事設施。美軍和當地的合作夥伴敘利亞民主力量互相協調，在敘利亞東北部定期執行巡邏任務。巡邏帶來的一個戰術優勢就是知道你所在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美國陸軍士兵替莫西·巴威爾說，他最近參加了好幾次的巡邏。顯然，如果我們留在這些圍牆後面，我們就不會真正了解正在發生的事的嚴重性。而巡邏也是一種愉快的經歷， 因為我哋可以睇到當地人對我哋嘅歡迎程度，佢哋能夠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擔憂，任何佢哋想令到我哋知道以及我哋可能可以提供幫助嘅事。巴威爾對美國之音話：呢、這個星期，敍利亞民主力量表示喺代爾祖爾附近一次聯合巡邏，發現咗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使用過嘅隧道系統。敍利亞民主力量話，該隧道系統之後已經被敍利亞民主力量同埋聯軍摧毀。美國官員表示，目前約有900名美軍部署喺敍利亞，除了提供軍事建議同為當地部隊提供支持之外，美軍士兵仲為地方上嘅社區能力建設做出貢獻。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卡喬發自魯梅蘭嘅報導。脫口秀表演，亦就係口頭喜劇表演，正喺度成為中國年輕人熱愛嘅新娛樂方式。過去幾年中，笑果文化製作的吐槽大會和脫口秀大會成為最火爆的網絡綜藝節目，捧紅了李誕、池子等脫口秀明星，推向新的高潮。喜劇演員和俱樂部一時如潮水般湧出，阿里巴巴、京東等電商公司亦都紛紛邀請脫口秀明星參加公司慶祝活動，為品牌造勢，甚至連官方傳媒新華社都在7月初借脫口秀的形式對新冠病毒實驗室泄露論進行反駁。但是中國的言論管控變得越來越嚴格，綜藝節目輕易就會觸碰到紅線。最火爆的吐槽大會體育專場下集甚至因為官媒和足協的嚴厲批評被迫取消。喜劇舞台的未來充滿重重困難和不確定性，專業人士甚至分析一兩年內就會難以為繼。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I think it's very disrespectful to your audience. I said mom.
这个是31岁的长春姑娘 Alice 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的单口喜剧表演，现时在中国被称作为是脱口秀，过去几年都市年轻人最受追捧的娱乐方式。中文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的对应的英文原词就是 talk show， 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 talk show 主要是指现场访谈类的节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继续讲述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战争嘅故事。上次我哋讲到马萨诸塞殖民地嘅民兵同英国部队喺列克星敦同康科德交战。嗰阵时，双方仲未正式宣战，但系13个殖民地嘅民兵都已经做好咗征战嘅准备。喺宾夕凡尼亚殖民地嘅费城召开嘅第二届大陆会议，面临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应该由边个出面将呢啲民兵组织成一支部队。最后会议代表一直推选参加过法印战争的乔治华盛顿，大家觉得他是殖民地里面最适合担任军事统帅的人。华盛顿欣然接受过这个重担，但是坚持要求无偿服务，并立即动身赶往波士顿。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为了防止同英国交战而做出最后的努力，他们咨询乔治国王向他陈情，要求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是乔治国王连信都不肯看。大家或者觉得奇怪，既然殖民地的民兵都已经无权擦掌，大陆会议的代表为什么还要尽量避免同英国交战呢？答案很简单，当时大陆会议的成员甚至是大多数的殖民者并不想彻底脱离英国，他们仍然相信不用宣布独立亦可以享受更多的自治。事实证明情况并非是这样。 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统帅的两日之后，殖民者和英国部队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场重大战役——邦克山战役。邦克山战役其实包括两座山，一个是邦克山，另外一个是布里德山。两座山都坐落在波士顿对面，中间隔住查尔斯河。1775年六月的一个晚上，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士兵在布里德山连夜挖战壕收工事，到凌晨的时候，山上已经布满了士兵。英国人从河对岸发起进攻，殖民地的士兵因为缺少弹药，所以无法不等到英国人跨过查尔斯河快攻到近距离的时候再开火。据说当时指挥官的命令是一直要等到看见英军士兵的眼白才能够开枪。英军第一次进攻被殖民地的民兵击退，第二次进攻又被击退，第三次他们顺利攻上了山头，但是殖民地的民兵已经了无踪影，因为他们没有弹药了。英军部队因此占领了布里德山。在邦克山战役中，英军被打死1000多人，殖民地的民兵损失了大约400人。这一场战役打消了和解的任何希望。英国国王乔治宣布殖民地反叛，北美殖民地就发表宣言，谴责英国1763年以来的所作所为。1775年，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军队打了好几场战役，但是殖民地依旧没有正式宣战。第二年，英国决定花钱招募德国的黑心雇佣兵来对付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好怕黑心雇佣兵，对英国人这种做法深恶痛绝。大约同一个时间，托马斯潘恩发表了一份对北美殖民地人民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件，叫做《常识》（Common Sense）。这份文件抨击乔治国王和皇权统治，号召人争取独立。Common Sense 在美洲热销150,000份，成为街头抗美议论的话题。大陆会议因此开始行动，向外国航运开放美洲港口，并敦促殖民地建立州政府，拟定宪法。参加大陆会议的维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里提出了独立的议案。我们刚刚是讲到潘恩发表的常识对殖民地产生重大影响，维吉尼亚的大陆会议代表理查德·亨利里随后提出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议案。这项议案没有立即得到通过，宣布独立的是极其重大的决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的大陆会议代表都将被英国视为叛徒，如果被俘就是死罪。大陆会议的代表希望俾全世界都知道佢哋点解要宣布独立，因此专门指定咗一个委员会去撰写一份文件，说明佢哋选择独立嘅原因。呢、这个委员会嘅成员之一就系维吉尼亚州嘅托马斯杰斐逊，佢曾经发表过一篇批判英国统治制度嘅报告，所以委员会嘅其他成员要求佢嚟准备呢一份新文件，话佢系委员会里边文笔最好嘅作家。杰斐逊不负众望，仅仅用了17日的时间就完成任务。 呢份文件1776年7月4号得到大陆委员会代表嘅批准，呢个就系美国嘅独立宣言。杰斐逊撰写嘅独立宣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释话，人人都有反叛嘅权利，并描述咗北美殖民地创建一个新嘅共和体制嘅理念。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咁话，喺人类事务嘅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外一个民族嘅关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同上帝嘅旨意，以独立平等嘅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临时，出于对人类舆论嘅尊重，必须将驱使佢哋独立嘅原因予以宣布。杰斐逊跟住话：我哋认为下述真理系不言而喻嘅，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佢哋若干不可让予嘅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同追求幸福嘅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中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就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独立宣言跟着下来展述了北美殖民地决定独立的原因，那个就是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予以更换或者废除。这个就是美洲殖民地反叛的原因。英国认为殖民地违反英国的法律，杰斐逊驳回这种指控，他宣称英国对待美洲殖民地的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杰斐逊等人相信自然法规高于皇权，英国和法国哲学家100年前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杰斐逊读书的时候就曾经研习过，但是他后来表示他撰写独立宣言时并没有回去温习这些概念，独立宣言里面的话都是他的肺腑之言。独立宣言的第二部分列举了美洲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27条控诉，重要内容涉及英国对美洲征税和英国军队在殖民地的驻扎。杰斐逊在宣言最后这样写，我们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现在是，而且按公理亦应该是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取消对英国皇室效忠的一切义务，我们同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宣战、替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坚定的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援这个宣言。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咖啡店里面买咖啡。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Newbie 以及 Been Around。
Wow, seems to be taking a long time for this guy to get our coffee made. Maybe he's a newbie.
A newbie? 你说他是新来的？
Right, a newbie, N-E-W-B-I-E, is someone that is new to a place, activity, or organization.
你讲得啱，佢肯定系新手，好似连咖啡机都唔识用啊。
It is like this new guy in my office. He just started work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He doesn't know where anything is.
初初嚟系最困难嘅时候啦 ，Larry 啊，你一定要帮下呢个新同事啊。
I've been helping him, and he's doing pretty well for a newbie.He's clearly very bright and has picked up on a lot of things very quickly.
哎，咖啡来了，我们找个地方坐吧。
It may have taken him a while to make the coffee, but the newbie did a good job. This coffee is great.
你看，有阵时对新手就是要有耐性。我还记得刚刚开始教中文那阵，样样东西都要学啊。
What did you find the most difficult about being a newbie Chinese teacher, Li Hua?
当初最令我觉得头痛的就是安排堂上活动，总是掌握不好各种活动的时间长短的。
Yeah, when I was a newbie, I remember having to learn where everything was in the office and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which aspects of my job. Say, Li Hua,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on my laptop.
是不是新的电脑游戏啊？
Yes, it is a fantasy role-playing game where you pretend to be a warrior or a wizard and run around attacking people and collecting treasure. I've just started the game, so I'm kind of a newbie.
里面好似仲有其他人噃，佢哋都系 newbies。
No, some people have been playing the game for a long time. Their characters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they have fun attacking and stealing treasure from the newbies.
咁你肯定都系俾呢啲老手虾嘅对象啦。我系唔识玩电脑游戏嘅，亦都冇兴趣。
You should try it, Li Hua. It is a lot of fun to play computer games, and it gets more fun when you aren't a newbie anymore.
仲系算啦，喺电脑游戏上边，我宁愿做个 newbie。
Well, when it comes to computer games, I've been around,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Li Hua.
Been around? 我真係唔知道呢個係咩意思啊。
Been around, B-E-E-N, around, A-R-O-U-N-D, means to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doing something. It is actually short for a longer expression.
啊，我諗起嚟啦，話一啲人特別有經驗就係 he has been around the block.
That's right. We shortened it to been around, but it basically means the same thing.
所以你话自己 have been around 就系话你打过好多电脑游戏啦。
That's right. I start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when I was 7 years old, and I still play computer games.
系啊，我一直想问你，听讲你妹妹有新男朋友噃。
Yes, she is dating a new guy, but I'm a little concerned. I think this guy has been around. He's much older than my sister.
有经验唔一定系坏事啊。
Well, he's been around, but not in a good way.I think he has dated a lot of girls and may not be as serious about my sister as she is about him.
你是怕他不认真，你妹妹会伤心。那你妹妹呢？她有没有识过很多男朋友啊？
No, not really. She's still very young. I wish she would wait until she's been around a bit before deciding she wants to get engaged to this guy.
不好的， Larry, 你妹妹绝顶聪明，她肯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要信她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newbie 系指新手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been around 系指老手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